各位朋友，我是徐景耀神父，很高兴今天又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说过，我们必须要主体意识，对自己要有高度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，该当有自发跟创造力，也有自律自知的能力，要顾虑一切行为的影响，承担后果。上一次我们强调了我们该当要争取应得权利的勇气，今天我们说第六点，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择善固执。择善固执，敢于为理想而抗拒群体的压力，逆流而上。在我们的社会当中，我们好多压力，很多人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然后呢我们就随波逐流了。这里说我们必须学习择善固执，勇敢的为理想而抗拒群体的压力，逆流而上。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在一个不讲原则嘲讽道德的社会当中，明确的坚守自己的信念，并且不怕面对群众或者同辈的压力，要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气魄。在实践上我们怎么样培养孩子呢？我们可以给孩子讲一些英雄豪杰圣贤伟人气节之士的故事，比如说精忠报国的岳飞，正气凛然的文天祥，高风亮节的史可法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，忍辱负重，发誓要恕往事至来者的司马迁，晋国不让须眉的革命烈士秋瑾，当然还有那些远涉重洋离乡别井到中国来传教的神父，尤其是利玛窦神父，还有那一位毕生献身为穷人中最穷的人而服务的德勒萨修女等等。也可以给我们的孩子多买这一类的故事书小说等等，带他们去看这一类的电影舞台剧或者展览，让我们的孩子除了知道什么叫追星族以外，怎么样追捧那些明星啦、歌星啦等等以外，还有一些在我们的历史当中，在我们的世界当中，也有一些真英雄、真豪杰、真圣贤伟人，甚至大圣大贤，这些都是我们效法的对象。第二呢，父母也该当用自己的表样教导孩子，不要因为外在的物质利益而出卖自己的信仰、理想和人格。信仰是最重要的，理想、人格也是最重要的。我们不该当为任何的外在的物质的利益而出卖这些。第三，假如父母要转换工作，你可以借这个机会跟孩子分享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对工作的看法，不要单单告诉他们因为这里钱多我就做这个。不是的，一个好工作不单单是用钱来计算，还有它对社会的意义、对社会的贡献，还有自己喜不喜欢这种工作，在这种工作当中能不能满全自己的理想，能不能发挥自己的天才等等，这也是重要的。第四，我们可以带孩子去参观一些服务大众的机构，可以是宗教性的、非宗教性的都可以。有机会呢，就可以访问这些机构的主持人，请他们分享他们的信念，他们为什么会半义务或者全务的为社会服务呢？他们的理想是什么？他们怎么样看这个世界？怎么样看一个理想的社会？怎么样看理想的人生？要告诉孩子，这个世界是有理想的， 有很多人也是有理想的人。第五，我们可以叫孩子背诵一些励志的诗歌，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而已，于谦，明朝于谦的一首诗叫《咏石灰》，他描写石灰是怎么样的。他说，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一等闲，粉身碎骨混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他就说石灰是什么呢，是一些石头，白的石头，要烧，烧了就变成粉身碎骨了，但是不怕的，他要留清白在人间。所以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一等闲，粉身碎骨混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从石灰看到人，我们从山里面一块白的石头，后来被人拿出来了，烧，烧成灰，但是这个灰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白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或者我们可以告诉他屈原那两句话，一于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，虽九死其犹未悔。假如那是我的理想，假如我是追，是我的追求，我为此而死九次都不怕，虽九死其犹未悔。第六，我们可以多跟孩子分享他的同辈的言论和行为，他们大家的共同的嗜好，多数人所看课外书的种类，经常谈话的内容，喜欢的歌星明星等等，并借此帮助孩子去分辨是非对错，不要光是责备孩子，听听孩子的同辈的同学他们在唱什么歌，他们相信什么，他们追求什么，跟孩子分享，告诉他们其实我们追星也是对的，人总该有个理想，不过要找一个好的理想，要跟一个圣贤学习，要学习更好的东西，要进入生命的内心的深处，要走上人生更高的高度，去完成我们的生命，实践我们的理想。第七，我们可以教导孩子这句西洋的谚语，棍子和石头可以打断你的腿，但名字或者说话永远不能伤害你。啊，这句话很好啊，棍子和石头可以打断你的腿，但名字跟说话永远不能伤害你。说话是什么？是一种声音，是一种声波，它本身不能伤害你的。我在讲课的时候常常跟大家开玩笑，比如说当我跟你们说一句意大利语 Porca miseria Porca miseria 意大利语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你不知道是什么，所以你一点情绪都没有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为什么？无论我说什么，那不过是声波，是一种声音而已。其实假如你是意大利人，你会打我的，因为我在骂你。 Porca miseria 是一种很脏的脏话，是骂人的脏话，你懂得这句话你就会愤怒了。声音它本身能伤害你吗？不能。声音进入你的心中，你去诠释这个声音，你把这个声音当作是对方的恶意，然后你开始愤怒，那是你自己让自己愤怒的，不是那个声音本身。你听到那个声音，你可以一笑置之，那你就不愤怒了。我们要告诉孩子，让他明白别人的冷言冷语绝不能损害我们分毫，一点都不能，除非我们甘愿被伤害。但我们呢，有时候竟然很在意人们对我们说长道短，人家的说话不过是一句话，一种声音，有意也好无意也好。假如我要愤怒呢，假如这句话能伤害我，必须经过我大脑的一个活动，或是我信这个活动，我要把这句话 变成一把刀插在我自己的心上，这句话就能够伤害我了。这句话本身不能，一个狗对我们吠喔喔喔能伤害我们吗？不能，声音不能伤害我们的。当然我们没有说骂我们的人都是狗叫，不是，我们不是轻视别人，但是一件很真的事实就是，假如你不把这句话翻译成为一种恶意的话，那根本不能伤害。人家说一句骂你的话，这可能是恶意的，也可能是善意的，可能是有心的，也可能是无心的。假如我们的心比较大一点，我们的心胸比较广一点，我们的视野比较远一点，我们不会介意他这句话。一个蚂蚁骂你，一个蚊子骂你，一个苍蝇骂你，你介意吗？一个狗吠你，你介意吗？一个疯子说了这些胡言乱语的话，你会介意吗？不会介意。声音本身不能伤害人的，说话能够伤害别人，告诉我们的孩子，只是因为我们自己把这句话转变成为一把刀插在自己的心上，那才能伤害人。所以棍子和石头可以打断你的腿，但名字或者说话永远不能伤害你，这是铁一般的事实。怎么样择善固执，敢于为理想而抗拒群体的压力，逆流而上。第九点，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在朋友前表现出是个热心的教友，比如说不怕公开读圣经，在公众场合做饭前祈祷，甚至我们可以画十字请圣号，主日也要明确地告诉我们的朋友，自己要把宗教责任放在吃喝玩乐之前，自己会把天主和天主的诫命放在第一位，旅行是第二位的，读书是第二位的，甚至家庭生活也是第二位，恭敬天主是第一位。何况我们已经用了6000半的时间为我们的家庭、为读书、为朋友、为社会而献出来6000半，剩下1000奉献天主，太过分吗？一点都不过分。何况这1000本身可以圣化其余的6000半，借着这1000我们可以获得天主给我们的圣宠和力量，去好好活出其余的6000半，那是多么重要的1000。我们必须把这1000放在第一位。我们是好教友，热心的教友，我们就该当能够抗拒一切的诱惑，星期天吃喝玩乐的诱惑，去参与弥撒，去尽我们恭敬献主的本分。第10，我们可以带孩子参加拜苦路，或者参加圣周五，就是星期五受难日的纪念救主苦难的礼仪，告诉他们耶稣怎么样为我们而牺牲。择善固执，很奇怪啊，假如现在的年轻人呢，他们一起喝酒的时候，你不敢不喝酒，然后爸爸妈妈骂你的时候，你就说喝酒有个性，有个性，你自己有自己的性格个性。大家抽烟的时候，你也不敢不抽，于是你抽烟。人家骂你的时候，你就说抽烟是青年人的个性，你有个性。但是我好喜欢告诉青年人，当大家都喝酒而你不喝酒的话，你更有个性。当大家都抽烟而你不抽烟的时候，你更有个性。当大家都说那些粗鄙的话的时候，脏话的时候，你说话斯文，你有礼貌，这是个性。这很奇怪哦，青年人抗拒不了群体的压力，说自己有个性，但是正因为他们不能抗拒群体的压力，他们真的毫无个性。好吧，我们真的可以告诉我们的孩子，他们必须学习怎么样择善固执，敢于 为理想而抗拒群体的压力，逆流而上。这里呢，有两段圣经我感觉到十分十分好的，就是马加伯书下第六章和第七章。第六章讲的是一个经士的故事，那个经士叫厄里阿扎尔。那个马加伯书第六章这样说，厄勒阿扎尔是一位杰出的经师，又是一位年已古稀、仪表庄严的老人。有人用力拉开了他的口，强迫他吃猪肉啊！犹太人不能吃猪肉的，强迫他吃猪肉。但他宁愿光荣的舍命，也不愿意瘦弱而偷生。于是他自动走上了刑架，而且把肉吐出。其实凡决意拒绝吃违法食物的人，都该当如此宁死不屈。那些监督这个违法祭餐的人，因为跟这个经师有多年的交情，就把他叫到一边，再三劝他带着自己预备合法可以吃的肉，假装吃亡命的祭肉，就是要他假装是去祭祀的猪肉，但是其实他是吃，比如说吃牛肉，是可以吃的肉，这样呢就可以免他一死，而且因为他与他们多年的交情，还可以获得优待。但这个年已古稀的杰出的经师立即做了一个豪爽的决断，这个决断相称他的高龄和圣望，相称他因积劳而生的白发和自幼至今的善行，更符合与天主所立的神圣的法律。因此他说明自己的意见，告诉人快把他送到阴府里去。他这样说，像我这样年龄的人绝不能够着位，虚伪啊，不能着位，免得许多青年像年高九十的厄勒阿扎尔也接受了外教的礼俗，因我的着位和贪恋长生，他们也都因我的缘故而误入歧途，如此不免在我的高龄上涂上了一层污点和耻辱。况且即使目前我能逃避人的刑罚，可是或生或死，我总逃不出全能者的手。所以现在我若是勇敢舍生，我不愧有此高龄，因为我已经给青年留下了一个可敬的神圣法律，甘愿牺牲的高尚的榜样。说了这句话，他自己就立刻走上了刑架。好，这个很好的故事，年老了不能着位，不能在外面就是犯法，就是我内心不犯法就好了，这是一个很勇敢的一个人物进士。第七章那个母子八人壮烈殉难的故事更令人感动，母子八个人，七个孩子跟妈妈一起殉道。好了，这里他这个第七章这样说，事后又有兄弟七人跟他们的母亲一同被捕，国王命人用鞭子和牛筋痛打他们，强迫他们吃法律禁止的猪肉。其中一个代表发言说，你想问什么？你愿由我们知道什么？我们已经准备好宁死不愿背叛我们祖先的法律。于是国王就大怒，命人取过郭府来放在火上，及至郭府殉息间烧红以后呢，就命人在其余的兄弟和母亲的眼前将那发言的人的舌头割下来，把他的舌头割下来，剥去他的头皮，割下他的四肢，肢体被分割以后呢，亡命人将他拉到火边，活生生的放在锅里煎熬。当锅里的蒸汽往上升起的时候，其余的弟兄和母亲都互相劝勉做壮烈的牺牲，这样说，上主天主看见，必要怜恤我们，正如梅瑟 在谴责歌中所明说的，他必连续自己的仆人。第一个这样死去以后，遂领第二个来复行，将他的头皮与头发一起削去后，以后就问他说，在你的身体一块一块的分解以前，你吃不吃猪肉？他用祖国的话回答说，不。因此他也像第一个一样受了刑罚。在他快要断气的一刹那，他高声说，你这个穷凶极恶的人，你使我失去现实的生命，但是宇宙的君王必要使我们这些为他的法律而殉难的人复活，获得永生。好了，这个故事就说这些七兄弟一个一个的殉难了，直到最后一个的时候，那皇帝就希望他的母亲去劝勉这第七个啊，不要这样就无辜的受死了，就希望这母亲去劝最小的儿子。他的母亲就对儿子说，我儿，你怜恤我吧，我在腹中怀孕了你九个月，三年抚养了你，又栽培提携养育了你，直到现在的年纪。我儿，我恳请你仰视天，俯视地，观察天地间形形色色的万物，你该当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天主从无中造成的，人类也是这样造成的。你不要怕这个刽子手，反该对得起你的哥哥们，视死如归，好叫我在天主显示仁慈的时候，可以迎接你的哥哥们和你。这个妈妈刚说完了话，这个最小的孩子就说，你们还等什么？我绝不听从国王的命令，我只听从梅瑟给我们祖宗立定的法律命令。你这个设法迫害希伯来人的罪魁，你绝不能逃脱天主的手。我们受难是为了我们的罪恶，我们永生的上主为此惩罚我们，一时向我们发怒，但终究要与自己的仆人重新和好。至于你这个恶人，与这个人类中的妖孽，你虽然伸手毒害上天的子女，可是别糊里糊涂洋洋得意，妙想天开，因为你逃脱不了全能全知天主的审判。我哥哥们既然忍受了暂时的苦痛，如今他们按照天主的盟约得到了永生，你却因着天主的审判将受你骄傲应得的刑罚。我要如同我哥哥们一样，甘心为祖宗的法律舍弃我的肉身和生命，求天主早日怜恤我们的民族，并且用苦难与灾祸迫使你承认他是唯一的天主。愿全能者向我们全族所发的义怒，在我和我哥哥们身上就此止息。国王难以忍受他的凌辱，于是勃然大怒，加给他的刑罚比其他的更凶残。这样，这个少年一心依靠上主，冰清玉洁，走入了另一个世界。啊，我好喜欢这两段故事，它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有理想，我们可以择善固执，我们该当为了理想而能够抗拒群体的压力，逆流而上，甚至可以牺牲我们的生命。好了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，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